欢迎回到9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个星期，中共接连宣布新疆、西藏、内蒙和云南四个边疆大吏的人事变动，其中张春贤调离新疆另有任用，吸引了最多的眼球。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张春贤的所谓柔性治疆政策的终结。与此同时，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受袭击，凸显了中国在边疆和境外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也让分析人士关注中国的边疆政策是否会更趋强硬和高压。那么边疆大吏人事大变动是否预示着习近平民族政策的改变？习近平最近加快更换地方领导人，是在显示他大权在握，还是出于某种危机感？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提到刚才说到这个中共当局频繁更换这个地方领导人，尤其是边疆大吏，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张春贤调离新疆。那么杨建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的这个所谓柔性治疆政策是不是真的是当初是在柔性治疆？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对，张春贤国内很多解读说他柔性治疆，这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柔性治疆。
嗯，
尤其是新疆这块地方，治疆的大吏，就像张春贤也好，还是王乐泉也好，或者他的后任也好，他只有这个强硬的空间，没有柔性的空间，这是当时的这个现在的局面所决定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所考虑的不是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根本不在他的这个最要紧的事情里边，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19大布局。所以张春贤被调离是19大布局的一步。但张春贤为什么被调离呢？显然他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他调离，如果是习近平亲信的话，调离他会高升，他调离没有高升。他之所以调离，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在今年两会之前，在新疆党委的这个名下有一个这个网络叫做无线新闻，出现了一个导习的
公开信。
这个公开信影响非常大，国际上影响非常大，到现在也没查出原因。但是在这是在这个张春贤的统治之下啊，
出了一个大篓子。
那么在两会期间呢，有人就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故意问这个张春贤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拥戴习近平做核心？张春贤说再说。所以这两个问题虽然也可能他没有听清楚，也可能是口误，但这至少说明你没有那么忠心的拥护嘛。所以他显然不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以在19大的布局中，当然他被拿下来。这和民族政策没有任何
关系。你觉得是一个人事变？好的，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刚才建立的判断，就是在新疆中共的基本的策略是所谓柔性为表，然后强硬为里，所以换张春贤换成那个新的这个原来的西藏自治区的
党委书记、
并不会改变什么基本的策略。另一方面呢，就是现在要看到19大即将召开，在明年的10月份，实际上此时此刻已经是中共为19大这个代表们的选择开始做这个铺垫了。因为除了省部级大员这一层的人，谁上谁下，高层已经做了决定。那么各个省地市一级的官员谁上谁下，谁能够当19大代表，谁不能当，其实是要由现在就任的新一届的这个各地市的书记、省长来参与决定。所以他必须要现在开始调整班底，这样的话明年3月份人代会之后，这个新上任的现在上任的这些地市党员们，他们就可以有半年左右的时间熟悉人事、熟悉工作情况，然后在明年人代会之后安排当地地市一级官员的上下，那个时候才能落实所谓的19大代表。所以他确实有一个为19大做准备，但不见得是很明确的派系斗争。
好的。好，张国先生您的看法。
那个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为了19大的这个人事布局了。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张春贤在新疆所谓柔性治疆啊，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西藏跟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上，通常如果说要柔的话，通常比较在西藏会柔一些。新疆从来都是很刚的、很硬的。那个张春贤之所以有给人一个所谓柔性的印象，无非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些秀。他到这个大街上 去跟这个民众一起去这个喝啤酒啊，去吃羊肉串啊。但是就政策而言的话，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柔性可言了、那这次这个被调整，一方面他确实不是习近平的心腹，那这个为了十九大的布局，将来的这个新疆这个书记一定要进政治局的，所以呢我觉得是人事上的考虑。
好的，好，听听陈鹏先生看法。
这个张春贤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还没有到期，在地方大事没有到期就被调回中央，这个名声暗降，这个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张春贤下一步非常不妙。张春贤不是因为年龄问题，也不是因为业绩问题，而是因为战队问题，因为他不是习近平的人，他是周永康的人。他当时周永康是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那么王洛泉后来七五事件出了事，这个周永康力主把他调回政法委当副书记，那么推荐竞争人选是周永康推荐了这个张春贤，而张春贤跟周永康还有一个共同点，就他们两人都娶了中央电视台的美女主持做老婆，这个张春贤娶的是李秋平，那个周永康娶的是贾小叶，这两人姐妹淘啊，有点像广义上的这么一个连襟的关系。还有就是说，刚才监理也提到，在两会上的表态非常重要。张春贤的外号叫做再说吧，就因为人家说你拥不拥护习近平的领导，他说了一句再说吧，这犯了一个政治大忌。我们知道那个代替他这个人叫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就刚好相反，陈全国口口声声拥护中央，拥护习近平，拥护习近平这个核心，是最早表态的人之一。那么陈全国这个人呢，他是谁呢？他原来是李克强在河南省的这个副手，看上去是李克强的人，同时他这个是2011年被胡锦涛点名到西藏去主政的，而他是很清楚西藏应该怎么管理，那就是第一是强硬手段，严密的控制藏人，像胡锦涛那样；第二呢，就是这个要对上面效忠，就像当年胡锦涛首先表态支持六四镇压一样。胡锦涛之所以能当上最高领导人，就因为强硬镇压西藏、屠杀西藏人民有功，被邓小平看中隔代指定。那陈全国想走同样的路，说陈全国这从西藏调到新疆，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支藏派、支江派，而是因为他的强硬手段。结果人调到新疆去取代这个张春贤之后，只会使事情更坏，可能更强硬。而张春晓的柔性之江，说他有个性只是矮中拔高，说他柔性之江那个标准太低，因为张春晓在新疆有三板斧，叫主动出击、重拳打击、就地处置，不仅不是柔性政策，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违宪。
好的，好，说到这个接替张春贤出任新疆党委书记的这个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哈，那么确实是他是以强硬著称在西藏。那么我想听听杨建先，您对于中国的这个西藏政策您是非常的了解，那么陈全国治理西藏期间到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就是对于民族政策他有一个误区，中国这个政府有个误区，一直是有一个误区，就认为是经济问题，只要我经济发展了，民族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所以就在那儿拼命的发展经济。但这个经济因为汉人在那当政，说经济都抓在汉人手中，它是自然就形成了
受益是汉人，
所以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压迫，所以这个问题他不去面对。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当然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这个像藏人、维人，他一定要抗议。抗议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强硬。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是治藏和治疆的大力，只有强硬的空间，没有宽松的空间。这个是一个现实。这个在这个现实之下，你说是谁更加这个柔性点，都没有这个可能。那陈全国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亲信，他早就开始布局，陈全国一定在十九大上要进政治局。进政治局，他必须说有个理由，你必须担任某些职务啊。由西藏去新疆，新疆党委书记自然成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是最自然一条路。所以他仍然是十九大布局的一步，就是让陈全国进入政治局。实际上，这个是最主要的考虑。现在我还要再强调一句，习近平根本没有心思要改变现在的民族政策，因为它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十九大布局的问题，而且民族政策的改变的空间非常小。
刚才我们正好有一位听众提到叫红河谷，那么他提到就是说藏国现在亲戚拼的，刚才杨建先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民族政策老是解决不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一个他以为经济发展了就行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知道在西藏和新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那么你对于他的文化，对于他的宗教是否尊重，这一点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受到诟病的很多地受到诟病的一个地方。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里边啊，其实是大家讲了很多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汉人也好，这个维人也好，还是这个藏人也好，这个如果你尊重他们的人权啊，尊重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权利，这个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那现在呢，就是中国政府确实像建立说的，他这个认知上有一个误区。
嗯，
为什么呢？他觉得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你就没问题了。因为这一点啊，他在这个这个新疆和西藏其他地区做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因为中国也崛起了，
对，
是不是？这个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让经济发展了。所以他认为说，在新疆、西藏，只要把经济发展了，别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了。那只有在这个经济以外的人权也好、政治权利也好，这些方面都能够这个处理好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政策，才能够这个解决这些分歧争议。
好，陈强龙先生，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新疆西藏政策，那么尤其是张春贤的这个所谓柔性之疆，那么几位嘉宾都是不赞成的看法，认为他在新疆提不上一个柔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在新疆中国的政策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对宗教还他宗教的功能在社会当中的影响从来就没有一个客观的尊重和这个合理的对待。因为在维吾尔族当中，他们的宗教信仰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信仰问题，也关系到他们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他们的生活习惯等等。所以他们的婚丧聚嫁以及很多其他的日常生活都有这个宗教活动或者宗教机构介入来完成。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政府用政治手段去改造或者控制他们的宗教，等于就是要控制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而这一点常常会引起强烈的反抗，也反过来给了那些极端主义的教派的思想呢提供了一个空间。而这一方面，即将到新疆上任的这个陈全国恰恰就是一个高手，他是非常注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比方讲，他在西藏的期间，到西藏的当年就开始推行所谓的送领袖香入户进庙，就是要把毛、邓、江湖四个人的像硬要塞到牧民的帐篷里，塞到寺庙里让他们挂起来，结果遭到了全面的抵制，最后呢基本上不成功。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这个陈全国只不过会秉承上意，他到了新疆同样不会尊重当地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习惯。对这个问题，它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再发展也不会改变他的这个宗教信仰或者是社会生活习惯。所以自治区本来是应该尊重人家的生活方式，中共的最大毛病就在于要改造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来适应他的统治方式，这就是新疆地区矛盾的根源。
好的，那么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接替这个陈全国出任西藏党委书记的这个吴英杰被中国的媒体呢夸奖为这个支藏派，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这个随着这个人事的变动，那么他的支藏的政策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调整？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请简短一些。
吴英杰这个人呢，说他是支藏派，其实有点牵强附会，因为只不过是他在西藏住了40多年的一个汉人而已，他并不是藏人。那么这个说法呢有很多矛盾，说他是2岁就到了西藏，有说是16岁到西藏，有说18岁到西藏。这个吴英杰这个人，我碰巧比较知道他一点底细，他这个人是长期在西藏的教育系统工作，所以从这一点看来，他可能对西藏的文化传统比较了解。我希望他更加尊重藏人的这个文化、宗教和语言传统。但是这个人呢，还有另外有些口碑有些不佳。他在教育系统为官的时候啊，这个教育系统的人议论他这个贪钱，说他是贪钱贪得非常巧妙。比如教育系统里面任免干部或者安排教师，他都要捞一把，捞得很巧妙，让人看不出来。另外这个人生性好喝酒，而且酒量很大，这个看上去很豪爽，但事实上呢，他这个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让人贪杯的这么一个印象。还有一个，吴英杰长期住在西藏的 安全厅里面，他住在西藏安全厅，外界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老婆是在西藏安全厅工作，另外一个可能他本身就是安全厅的一个卧底，所以从这个卧底就跟普京一样，一个克格勃的这么一个底细啊，走出来做这个所谓西藏书记。说这个人呢有很复杂的背景，说他的上任并不意味着能改变西藏政策。我想，既然成全国际新疆就是为了强化对疆人的这个新疆人的控制，那这个吴英杰的冒起也是为了强化对西藏人的控制。那过去几年就在成全国治理下，藏区发生了大量的自焚事件，100多起。尽管大多数发生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这些藏区，但是在西藏本身那个自治区内部，现在的行政区划内部也发生了一些自焚事件。而成全国的方法是什么呢？遍布特务，到处发钱，让那些特务通风报信，而必要时经常把这些特务调集起来演习，没有事也拿来演习，说应付紧急事端。我想这个吴英杰长期在这个系统中耳濡目染，他会继承成全国的做法，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嗯，好的，我们知道就在这个边疆各个省份换人的这个同时，在中国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针对中国大使馆的这个炸弹攻击。那么这次攻击呢，大家觉得中国的政府的回应哈，好像有一些有意思的这个看点，想听各位分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境外的攻击，对中国的境外攻击可能未来会增多，随着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这个联系增多，那么中国对于新疆和边境地区的控制是不是会趋于强硬和更高压？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时间不多，请简短一些。
好，吉尔吉斯坦中国的这个大使馆被到攻击啊，以后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这个说法是非常低调的，
对，
他不敢非常的
宣，他说是一个极端暴力事件，
极端性，他不指向哪儿，不像以前直接指向疆独啊什么这些，
东突
疆独什么的，也不尽量的把这个消息给掩盖下来，因为他这个每次。像西方那些国家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中国政府虽然表态啊，我们反对所有的恐怖袭击，但是他从表现出那种心态，幸灾乐祸，反正你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你怎么要炸你呢？他有那表现那种心态，他这样自己出了问题，他就不好意思讲。所以呢，他这次在 G20 之前开始表现着一种对这个问题表态的一种克制，
对，他不希望模糊焦点，可能也有
模糊这个焦点。那么另外呢，这次的恐怖袭击，我看了一些细节，我感觉非常不专业，对，也没有现代人这个来承认他的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袭击本身是水平是蛮低的，到底是谁做的，现在很难讲，我们不能够随意的猜测。但不管怎么讲，仍然是现代改变民族政策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如果说有所改变，只能说在这种事件之下只会趋于强硬。而这个张春贤也好，陈全国也好，在治疆和治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记录上是不好的。在张春贤，我们就只仅讲这个民族这个宗教信仰方面，在他治下，那你连大胡子都不能留啊，连这个穿民族服装都不能穿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个人权侵害。那么这个陈全国刚才这个破空也讲了，他治下现在已经140多个藏人自焚，当然有些是发生在西藏自治区的
身份，
但是这个和这个西藏自治区本身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因为呢毕竟那个是西藏的一个中心，
对，
所以呢这些呢我觉得不能指望的原因就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改变是中国的一个大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改变，你指望说哪一个人到哪个地方去治他能够改变什么东西，
局部的改变
局面是
没有
办法。
对，好，
对这个吉尔吉斯中国大使馆的这次这个袭击事件、爆炸事件，其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很蹊跷之处。
对，
这个真相我们还不了解。为什么呢？有好多，这个吉尔吉斯警方认为这是恐怖袭击，对吧？而这个北京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暴力、极端暴力事件。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本身啊也是很奇怪，因为中国大使馆135。他要接待外面的，他要办公，要这个发签证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两三百人，
最少的时候去
几百人。
结果他挑在这个避开了一三五，
对，
这个没有办公的时候，人最少的时候跑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不是就是他要做一个政治宣誓，但是又不想伤害太多人？
一个是政治宣誓，我认为这是第一，这是政治宣誓；第二，这是一种警告，就是告诉你。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做，所以你要给我小心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的真相，没有完全清楚，我们再分析起来就不那么这个就不那么好说了。总的来说，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进入中亚。
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叙利亚那边中东这个局势不稳，越来越多人流出。好的，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比较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吉尔吉斯坦大使馆被炸的这个事件当中的态度。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视它为一个暴力袭击事件，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回避恐怖袭击这两个字。为什么呢？中国政府不想承认说在中国境外有针对中国的恐怖势力存在，这是不仅仅是一对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这个形象的损害，也同时表明中国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路段上，其实就是反中的恐怖势力的活动区，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打了脸以后，他的愤怒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按道理应该是原来的大使留在当地，这个根据他熟悉的情况尽快这个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与当地政府沟通，设法避免进一步事端的发生。而北京的做法是爆炸的第二天就撤换大使，说明高层对这个事件被打脸是愤怒已极，但这种愤怒呢又不能够在国际场合说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很为难很两难的一个困境。
好的，陈伯宏先生。
这次这个中共方面呢，用这个支藏派、支江派、以江治江来形容边疆的一个变化，这些说法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托词，眼花缭乱。因为比如说陈全国是支江派，这个江如果是指新疆，它显然不是；如果说这个江指的边疆，是说他在西藏工作了五年。说这次边疆人事变动啊，大力干换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是，习近平要把边疆省份掌握在自己手上，包括了西藏、新疆、云南和内蒙古掌握在自己手上。目前看不出民族政策的变化，但是如果习近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么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他要实行民族政策的变化，至少可以推行，避免像胡锦涛那样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即便有一个政策，下面的人阳奉阴违可以不执行。所以仅仅是这个可以埋下一个注脚。另外的话，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人事变动中啊，我们看到这个还有就是说啊，涉及到就是我们看到出现一个风波，就是香港方面出现一个风波，就是亲北京的一个报纸叫《晨报》突然发表长篇文章，猛烈的抨击这个特首梁振英和这个中联办，说他们是处心积虑的助长台的港独，为自己谋利，而且说是扩大放权。那么其他一些这个亲北京报纸《文汇报》《大公报》也会来反驳，这恐怕是反映了高层的一个权力斗争。恐怕习近平通过这个《晨报》来放风，是要对梁振英表达不满，对中联办一个整肃的标志。况且王岐山的中纪委已经开始整肃这个中联办。
好的，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还是回到刚才我那个问题，就是说随着中东局势的混乱，然后中国的边疆地区会越来越多的动乱，或者是说恐怖袭击出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为了防范更多的内外势力勾结，会不会对新疆的政策有所更趋严？那么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我想是要趋严的这个状态，因为一带一路一定要通过中亚，
对，
中亚正好是这个
习近平的最大的面子工程，
最大的面子工程，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维族的人，这个生活在那个地方，到底这个袭击是不是维族人做的咱们不知道，但是他至少要防范的时候呢，他当然要对这个新疆内部的维族人进行这个更加严厉的控制。
这个吉尔吉斯坦方面说的是维吾尔族人做的，但实际上中国方面没有认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中亚国家和中国的这个边境开放啊，什么等等，要比以前要开放。我想这中间以后会对中国的反恐，
还有伊斯兰国的这些这个恐怖分子，现在在叙利亚，这个被空袭啊，连续的空袭，
对，
那很多在溃逃，朝哪逃？朝中亚的方向走。所以将来这一条线上，这个事情会很多。还有刚刚讲到这个爆炸案的事情，这个中国政府一直说它是极端的这个暴力事件，我就在想，除了警告，除了政治声明以外，会不会这个人因为跟大使馆有个人的恩怨，
也有可能，
这个
可能性也是一个可能性。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张国华、杨建立、程晓农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